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式宣布参选，国民党人选悬而未决，蓝色忧郁蔓延。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语出惊人，大胆预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要决战2016，一举解决台湾问题。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4月19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2016总统大选倒数9个月，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式宣布参选，而目前最有机会和蔡英文一搏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媒体的连番逼问之下，终于给了答案，说他不选。国民党究竟还能派谁出来和蔡英文决战2016？朱立伦铁了心肠不拼2016，是否等于国民党将江山拱手让人？蔡英文又是否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呢？而华盛顿和北京又是否已经做好了民进党重返执政的心理准备？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与台北的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首先要讨论另外一个话题的，就是预备的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前副总统吕秀莲，他昨天在出席一场会议的时候，语出惊人的表示，他说他看到了一份资料，说大陆将要决战2016，也就是说习近平希望在明年一举能够解决台湾问题，但具体的手法或者是方式呢，这个吕秀莲前副总统并没有提出来，他只说明年是台湾生死存亡的挑战，究竟有那么严重吗？就是我们还要讨论的一个话题。那么另外一个话题，我们当然还是要关注这个亚投行在台湾呢，当然一如预期的，没有办法台湾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创始会员国。不过大陆方面仍然说了，台湾未来还是可以以一般成员的方式申请加入。那么尽管如此，那么大陆这一次不让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这其中到底还有我们要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是今天海峡论坛为大家预备几个话题，相当的丰富。首先由我来介绍为大家，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请到的呢，是两岸关系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林、吴博士，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顾问巫和怡博士。巫博士欢迎您。
两位主持人好，严教授好，各位听众观众大家晚安。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民进党星期三正式提名蔡英文参选总统，而国民党的总统初选作业也正式起跑。虽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已经在星期五表态说他不会参选，但是根据台湾联合报的最新民调，如果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英伦对决的话，有42%的台湾民众支持蔡英文，34%支持朱立伦。如果国民党推出立法院长王金平与蔡英文对决，蔡英文同样获得42%民众支持，但支持王金平的比例降为28%，蓝绿的差距拉大为14%。如果蔡英文的对手是国民党的吴敦义或是蓝营女将洪秀柱，则蔡英文都能以将近60%左右的支持度保有绝对的优势，支持吴敦义或洪秀柱的比例分别都只有14%和12%。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虽然以42%的支持率继续领先国民党最有机会的朱立伦，但是领先的幅度已经比2个月前要拉近了。和2月上旬的调查相比，蔡英文的支持率减少了5%，而朱立伦的支持度没有明显变化，两人差距从原来的14%缩小到8%。此外，我们也看到，尽管蔡英文的支持率只领先朱立伦8%，但是有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看好民进党在明年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不过比例从2个月前的6成5略降为5成8哦。那么台湾民众觉得国民党还有机会继续执政的比例只有1成。 好的，看完了民调，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乌合一博士。从刚才的民调上来看啊，这国民党内部明明最有机会和蔡英文一搏的就是这个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但是他为什么还是决定不要参选，不要拼这个2016？有人说他是要等这个再四年之后下一届的总统大选2020，但是这样子做是不是会影响目前蓝营的士气？还有国民党现在究竟还能够派谁出来跟蔡英文一较高下？
民调只是可以做参考，何况距大选还有9个月，变化很多啊。那朱立伦已经决定不选了，我觉得这个在国民党最高职务的马英九应该协调最坚强的一组人马出来呢，跟蔡英文竞选。那蔡英文退到42%呢，我想就到42%了，因为他的这个冰冷的这个个性啊，很难激起老百姓的这个热情，何况柯P现在越来越红啊，所以我想他就到42%，所以国民党还有成长空间。至于怎么样配呢，那么有三组人马我可以提出来做给大家参考。第一个是吴敦义啊，吴敦义他从市议员到立委，到南投县长，到这个高雄市长，到的党部的秘书长，到行政院长的副总统，他资历非常完整。他在行政院任内是国民党行政院做的政绩最好的一个人，他现在又是副总统，所以他的爆发力很强。所以我的推测呢，是吴敦义有很大的可能性的作为总统候选人。那他配谁呢？有三个人可以配。一个呢，第一个理想的哈，这是理想的，是配朱立伦。那朱立伦当副总统的候选人，那朱立伦如果当副总统的候选人呢，他就不需要辞职了，他可以代职参选，把他的34%的民调加上吴敦义的呢，那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了，可以跟蔡英文抗衡。当蔡英文他有最后一路，严教授待会解释最后一路是否能走得成功呢，那么还要看他对两岸关系怎么一个表达啊。那他一直说他现在最新论点是维持现状，我觉得他连民进党的现状都维持不好啊，因为有毒的很厉害的，有这个有这个要废除台独纲的台独个纲领的，所以这个民进党他的现状他都维持不住呢，他如何维持海峡两岸的维持现状？所以讲的还是空心菜。所以我第二个配的呢，如果是我不能跟朱立伦配成副总统，他可以吴敦义可以跟洪秀柱配，这是第二个理想的。那第三个呢，他可以跟王金平配啊，所以这个一个月的变化很大。我想希望马总统出来调整出来国民党最强的人选呢，出来竞选。
好的，感谢吴可一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一直想问的是，这个朱立伦礼拜五说，我看到新闻说他不选，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就不选，还是说那个蓝营的立委可能不让他下轿，还是有这个被黄袍加身的一种可能性？我想请您帮我们分析哦。另外我们也知道，就刚才提到这个各种不同的配法，这个如果是以吴敦义为主的话，这样的胜算是有多大？不管他接下来配的副手可能是哪些人，请严建发教授我们分析一下好吗？朱教授，
是，我想首先就从个性上来看哦，本来朱立伦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谨小慎微啦，而且他是会计学博士嘛，或训练会计学的都是比较精算，所以我想他也算出了他内外环境不利。所以内环境就是他跟马总统之间基本上可算是两颗太阳啊，所以过去这个发展大家很清楚看到马总统对他来讲是个障碍。那我想吴敦义也有这个雄心，所以大概也不乐见这个朱立伦上来，这是内部的这个环境。外部环境就是从九合一选完以后，我想朱立伦很清楚看到他自己的这个选区啊，新北他选得那么差，所以他自己大概也对他自己声望的信心不够，再加上他过去曾经是桃园县的县长，那这个航空城啊，这些很多的这个潜在这个弊案呢、啊最近都在打弊案，所以我想他可能也不想去淌这个浑水，因为只要他出来选，他马上要受到这个检验啊，那包括他的岳父啊，都有一些传闻，所以我想这些因素都让他变得比较保守。那至于说刚吴博士提到说，也许他可以当这个吴敦义的副手，那如果当副手他根本就不需要，因为对他来讲他是希望有一天出来选总统，所以我想他2016年不出来，也许他的考量是希望，而且可以，也许可以等2020年，因为台湾的政局其实变化非常大。那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说，我们看到整个六都的这个改造都非常的匆促，那整个中央行政改造都非常的粗糙啊，所以带来整个台湾整个行政效率不彰，再加上 我们整个经济也没有改善，还有包括马总统执政效能也不好，所以2016年民进党接掌这个政权，这不见得是一个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那假设没有这四年没有做好，2020年也许那个朱立伦会有机会，所以我认为朱立伦大概不希望输啊，不需要，除非说大家都国民党都最后还是希望他逼他出来，那这样的话他输责任就不在他，好，那他就可以有个退路，我这是我对他的一个看法。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回到华盛顿现场。吴慧仪博士，有很多人认为说，让我们包括刚刚民调最后一张的这个民众看好度啊，对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这个看好度只有10%，那么很多人就分析说，现在可能这个蔡英文是等于是胜券探握，你这样认为吗？认为他现在已经朱立伦不选，他就真的是躺着选也能够赢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北京方面对这个蔡英文正式参选的一个回应啊，是说这个如果民进党不放弃台独立场的话，这个两岸关系是难以找到出路的，而且他说这不是一个新话题，在过去2000年到2008年的执政期间，民进党执政期间曾经发生过这个因见不远，也就是说这个警告蔡英文不要走回这个陈水扁的老路。你认为到2016年的总统大选，蓝绿对决的这个牌还是两岸牌吗？
好的，第一点答复你，你刚刚说蔡英文躺着是否会当选，我想严教授也不敢同意这样，还是要战战兢兢竞选哈。国民党中华民国选举常常有钟摆的这个理论哈效应哈，九合一大选之后，很多南京觉得哎呀我不出来投票非常后悔哈，所以这个可能会回来，何况这不是一个区域的选举，这是整个中华民国前途的选举，所以呢大家会非常注意两岸关系哈。那么两岸关系来讲，马英九所做的是九二共识啊，一中各表，那不统不独不武。那蔡英文现在讲维持两岸关系现状呢，是绕过九二共识呢，那么想做一个解释，他可以也许满足国内老百姓，满足美国，但是中共就不同意了，中共就认为你没有对于这个一个中国他没有认同啊，像柯批讲，全世界都认为这就一个中国，那北京当局就说柯批很赞呐 啊，所以。蔡英文还是要突破这关。那么严教授当过这个中国事务部主任，我想待会你可以提出怎么样给蔡英文能够解套哈。但我个人认为，蔡英文因为要维持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两极的关系，他在中间啊，他不能表达的太明显啊。所以我觉得最后困难的地方还是民进党，何况这个朱立伦可能5月份有朱席会，那朱席会说国民党跟这个共产党呢，两个党呢，也许会做了很多这个突破，也不一定。那这样的话非常显著，跟蔡英文有差别。何况待会下吕秀莲讨论说，习近平2016，刚刚你讲要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老百姓更要小心了。哦，如果吕秀莲讲的是真的了哈，那么吕秀莲向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了哈。假如是真的话，那老百姓更要紧张了，说那我更不能投蔡英文了啊。那么吕秀莲讲，如果是假的话，那当然因为这柯P太风头了，蔡英文又要竞选总统，吕秀莲不甘寂寞也不一定了。所以整个来讲的话，我这个选举啊，鹿死谁手还在未定之天。国民党的振作，国民党不要退让，国民党要。何况吴敦义的爆发力非常强啊，他的讲话我想他比蔡英文更能够打动人心，只要有他机会表现。他为什么民调刚刚你讲这么低呢？因为马总统的民调就10%嘛，马蓉就无蓉，马姑就无辜嘛啊，现在大家开始吴敦义慢慢潜水艇浮起来了，所以这个将来我觉得好戏还在后头，所以对我就讲到此。
好的，感谢吴慧仪博士呢，请教严建发教授。的确，认为这个蔡英文本人都说，这个国民党是百年老店，不可以低估，他自己会战战兢兢、戒慎恐惧。那我们也记得说，2012年其实小英他输在最后一里路，就是指的这个两岸关系哦。那他最近也提出了所谓“峰回路转，波平浪静”，好像就是对应这个习近平提出的这个“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你怎么看这个目前大家对蔡英文两岸论述这个最新评论？还是说他看到现在这个朱立伦不选，胜算很大，还是继续保持模糊，对他是最有利的战略呢？你的分析。
对，其实过去大家都说最后一里路是两岸关系，我想这大概就是媒体或者说亲中媒体哦比较刻意制造出来一个话题。实际上在我的这个分析判断里头，我认为最后一里路是在美国，是在台美关系，并不是在中国。 不在两岸，因为你可以看到说过去这段时间北京一直在用美国打美国牌来压台湾，包括找一些比较亲中的这些美国学者或退休官员，那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美国现在是亲美制台，所以美国因素才是决定两岸关系一个最重要的好的一个因素。那我这一次蔡主席包括他之前在这个中国事务委员会的这个的闭幕里面也提到一些看法，就是说其实两岸关系是要在美中台三者之间维持一种均衡动态的稳定关系，还有另外一角就是台湾民众的这个想法，所以实际上他提出的看法就是说他维持现状指的就是说依照现在目前的这个两岸的这个经贸的这个交流，以及在政治上依照中华民国这一套宪法，所以他上来他有说他是要竞选中华民国总统，所以这个跟民进其实因为这是台湾的情况跟中国不一样，中国是以党领政，党说了算了，国家政府只是配合党，台湾不一样，台湾是民主社会，所以台湾是以党辅政，就基本上以政为主，党只是在后面推，所以当他成为一个全民总统的时候，他就不是完全依照民进党的党纲来做，所以才会有他讲提到说两岸关系不是国共关系也不是民共关系，而是一个以台湾民意为主的这样一个两岸关系。好，所以以这个情况看，就是说他希望找到一个平衡点，美中台这三方的政府以及台湾国内民众之间的一个视角均衡，所以我想他提得非常清楚，就是维持现状。尤其我们看到过去陆委会也好，或其他机构、政大选研中心他们所做出的研究，这十几年来、一二十年来，都是维持现状是居多数。所以他早掌握到的是一个民意的主流。
好的，感谢严建华教授。这个如果是四年前最后一路小英是输在这个美国因素的话，可能这一次四年后他来美国，即将来美国这个访问可能就成为一个关键。稍后或许可以请吴和义博士跟我们评论一下。不过我想先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华严教授，就是刚刚我们其实一直在谈的就是国民党或者是朱立伦会不会出来参选呢？选这个总统。但其实在朱立伦讲了很多次他不会选，于是就有人开始去揣测这后面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有人就觉得说，其实朱立伦他虽然可能不出来参选总统，但他现在作为国民党主席这样的一个身份，他会全力的去拼明年的立法委员选举，希望能够继续维持国民党在立院的多数党的席次。那么再配合上如果说修宪恢复这个立法院的阁揆同意权，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按照一般的这个正常的规则来讲，这个阁揆同意一旦立法院有阁揆同意权之后，就是立法院的多数党他可以推出一个多数党所拥戴的这个立法院行政院长。那这样子的话也一方面可以解决朝小野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有实质上的掌控这个行政权的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不知道您觉得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可能在里头？
对，我的判断也跟您的相去不远。实际上你看到朱立伦他那时候出来到这个选党主席的时候，他就提到要这个修宪嘛，因为他那时候已经看出整个大势，就是说他内部他无法去解决马英九的这个问题，马英九会带给他是很负面的，也就是马英九的政绩来讲。另外就是说他跟马英九之间有两个太阳的一个心结，过去马英九并不是想要把他扶持出来做继承人，并不是，所以他看到内部没有这个支持力，而外部蔡英文在民进党里面没有人跟他争。那蔡英文在2012年他只输80万票，也就是他是以600万票起跳的，所以这种的态势他知道大概不会赢，不会赢，所以他转为从这个立法院，因为立法院从过去以来到现在为止都是国民党占优势嘛。那如果说能够不改成内阁制的话，那他就有机会了。可是以目前来看，就是说以目前这个民进党、国民党目前这样互动关系，我看来修宪会非常困难，会非常非常困难。所以你这一关修宪没有过的话，我看朱立伦的梦也会成空。好，那现在卡在就是说，他现在到目前才宣布说他不选了， 其实国民党只有两个月，因为六月中旬他们就必须要推出总统候选人嘛，
是，
所以两个月其实很短，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朱立伦应该经过很长时间的长考，一个思考，但是没办法，国民党内部需要他，但是他自己盘算胜算不大。好，所以我刚才提到说，除非大家逼着他必须要，那这个时候就是责任就大家一起来分摊了。如果万一输的话，好，那如果赢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万一输，他可以不用承担上所有的责任，那他的这个政治温度还是继续保持。
嗯哼，是好的，谢谢袁建发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吴和义博士。就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就是这个蔡英文他所提出的这个两岸关系维持现状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刚刚东尼也提到了，蔡英文也即将要到美国去访问了，有人打趣说要去面试了。关于这个维持，所以他这一次所说的这个维持现状，是不是先为他的这个访美之行来铺路？那么他这个维持现状的说法一说出之后，其实在美国的各界也引发两种反应啊。第一个是我们上个星期也提到了这个知名的学者葛莱仪，他说其实美方呢乐见蔡英文提出维持现状这种说法。不过另外一方面，前这个 AIT 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他则是认为说这个变数太大，而且两岸如果没有共同的合作基础的话，台湾人想要喜欢的东西呢，未必能够得到。针对这两种对于维持现状各种不同的解读，在华府的这种美国的不同的解读，您怎么看呢？
好，在我还没答复你华府的问题之前呢，我先讲一下，严教授说这最后一路其实是美国的因素，我个人认为呢，其实美国跟中共的因素啊。上次四年前，就是美国也对蔡英文不满意，中共也对蔡英文不满意，所以台商啊，这个经济的投票啊，都一下子转向。本来蔡英文四年前民调很高的，他认为他可以赢的，所以这最后一路并不只是美国关系而已，中共其实绝大影响，何况中共背后影响美国还是中共在影响哈。那么维持现状呢，这个基本的差异，马英九和国民党的维持现状跟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定义不同啊。那么这个在马英九讲的中国大陆属于中国，台湾属于中国，蔡英文不承认，蔡英文没有一个中国的这个想法啊，所以这个是基本的理念差别。当蔡英文提出维持现状出来以后，这个中国大陆北京马上反弹了，他说九二共识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基石，你蔡英文回避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基本上呢，两岸问题呢，蔡英文现在是很头痛，所以他就是到美国来答复。他说维持现状呢，美国说你维持现状到底你的牛肉在哪里？苏启先生上个礼拜还讲蔡英文牛肉不够，你们没有实质啊，所以这个困难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这个将来这个九个月的大选呢，这个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热烈，双方老百姓要很冷静的判断的。这个不像这个台北市长选举而已，这是整个中华民国前途的决定的。那么蔡英文必须要表达，他要负起一个中华民国，刚刚严教授讲，他不是这个民进党党魁而已，他要当中华民国总统呢，他必须在两岸的走向各方面呢做个明确的表白呢，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对台湾2016总统大选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彰化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请讲。
啊，我个人认为啊，那个两岸之间呢是没有所谓统独的问题的，两岸之间啊。主要是法治跟人治的问题啊，民主跟非民主的问题啊，人权跟非人权的问题啊，自由跟非自由的那个差别、啊，主要的差别都在这里啊。我们民进党啊，主张所谓的维持现状，主要就是维持民主的现状，因为我们台湾过去几年啊，就是八年来、啊、都一直倾向中国啊，经济整个都挺过去啊，然后我们。整个经济又被掏空了、啊、然后我们这边又就没有独立性，我就感觉就是说啊，然后民进人能看得起啊。
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今天打电话进来的民众比较多，稍微的简单一些，让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参与。我们再接一通对岸的听众，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你怎么看台湾总统大选？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啊，余光中先生曾经说过了，台湾是他的妻子，大陆是他的母亲，欧洲是他的情人。可是我发现台湾岛内还是有一些民众经常抱住洋人的大腿，抱住美国，抱住日本人的大腿，采取以夷制华的办法，甚至不惜联合东南亚的小国，也就是所谓的八国联军来质疑中国大陆，这是非常令人沮丧的啊！这也是，这我想有人看我们作为一个大陆老百姓啊，实在是很沮丧啊！谢谢。
好的，感谢您下的高先生来电。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请讲。
好，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呢，能够代表国民党出马竞选大位的，目前除了王金平立法院长以外，还有谁能够与之匹敌的呢？大陆有习近平，台湾有王金平，大家都能治国平天下，再加上宋楚瑜担任行政院长，所以台湾就有前途有出路，两岸形势一片大好啊。谢谢。
好的，感谢新北市的黄先生。再接一位台北的肖先生，肖先生您好，请讲。台北的肖先生，好的，好像不在我们线上啊、
那个这个这是选举，就是得民心得天下哈、那现在九合一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执政自从的油电双涨，还有现在加税的情况之下哈，老百姓的苦不堪言，就变成了柯P就冒出头、那所以换句话，只要能够执政党割出大腿肉来哦，我相信这个当初连战就是说胜这个陈水扁10%，可是那个选举还是失掉了、那所以现在差距8%的话，还是有可能会赢的。啊，这是两岸方面，就是说一个中华民族，这是不可避的这个前提了哈。那问题说，两岸的制度慢慢都可以在人为的方法方面做修正，那所以说修正到后来就越接近的时候，就剩下选举的制度而已。所以两岸的统一应该是像邓小平说是50年以后吧。
好的，
好，
谢谢，
那谢谢
肖先生。再接一位台中的姚先生，姚先生您好，您怎么看这个台湾总统大选？你会支持哪一党呢，姚先生？台中的姚先生还在我们线上吗？好像不在了。好，那我先回到这个华盛顿现场，请教吴可怡博士。除了综合回应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之外，刚才有一位听众提到说王金平的可能性哦，他有说宋楚瑜也有可能这个思考他未来的这个做法，包括如果王金平出来请他当行政院长的话，他说他自己可能可以很快的解决台湾目前面临的问题。你怎么看王金平还有宋楚瑜在这个2016年扮演的一些角色呢？
王金平的话，当然他这个人和很多了，很好了哈，但是他这个也是一个争议性最多的人物了哈，所以这个王金平他有他的困难度，也有他的成功的可能性。那么我毋宁相信呢，这个王金平跟吴敦义配起来，我个人认为是蛮好的了。所以这个王金平他如果回头去当立法院长也不错，他当行政院长也不错。所以这个将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国民党呢，这一两个月内怎么样配对呢？马英九负最高最重要的责任，所以吴敦义要勇于承担，那么奋起。这个洪秀柱也可以加强的强调他的理论。我觉得国民党还是大有可为哈，因为这个选举对中华民族的中华民国的前途关系非常重大。当然我也勉励严教授多跟这个蔡英文建言呢，在两岸关系方面。那么如果蔡英文能突破两岸关系的话，他的竞选的成功希望也蛮大的。
好的，感谢吴可怡博士。那除了请严建发教授回应一下听众观众还有吴可怡博士的这个评论之外呢，想请您谈谈接下来9个月您认为这个北京和华盛顿还会如何的去影响这个明年1月份的投票呢，严教授？
当然我想北京会无所不用其极的啊，但是我想也大概不敢太粗鲁或者太粗鲁或者太表面化。那过去用商人来当做一个杠杆，这个机会可能会越低了。尤其现在台湾内部哦，过去这几年都在批判这种官商勾结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可能，而且北京方面似乎看起来他也不想再只是假国民党，而他自己要直接来处理，所以我想他可能会再丢出一些所谓的立台的政策，尽量来拉拢台湾民众， 的一些这个归向啊。但是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认为他在处理跟蔡英文之间的关系会更谨慎，因为如果太过逾越了这个所谓的民主一个这个信念的话，那我想北京会得到一种反弹啊。我想台湾的民众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嘛，像包括连实际这么有名的，过去对台湾贡献这么大，在国际上风评这么好，现在都经不起这个检验，都要受到这么严厉的批判。那你北京的政策难道一点瑕疵都没有吗？不可能吧。好，我想他过去用这种经济诱导台湾，最终还是要把台湾并吞掉。我想台湾人的心知肚明了，所以我想北京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尽量不要去涉入台湾自己这一场这个选举，你不要干预台湾，反而让台湾有更冷静的心情来对待你。但是你硬要用各种方式软硬手法要介入台湾选举，想要改变台湾的这种的民众意愿，我认为会得不偿失。那我也认为美国刚好也在2016年的11月要选举了，我想可能如果中国做得太粗糙，那只会让台美的关系更进一步的紧密，其实对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并不见得是有利的。
好的，感谢严教授。那么华盛顿和北京究竟要如何来应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海峡论坛在接下来的9个月将持续带您关注。不过另一方面呢，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语出惊人的大胆预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打算要决战2016，想借此机会一举解决台湾问题，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